列王记下十十二章。
上一章我们讲到约押是做要找耶和雅大大祭司，把约押是这个长子藏在圣殿里头，过了七年之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个约押是领出来，给众人看，看见这就是王的儿子，并且说王的儿子应当做王。亚巴利亚是篡位的，所以他们这个就高这个约押是做犹大的王，他们给他戴上冠冕，然后就用高他，然后也把律法书呢放在他的手里面。那么这个他们就大声就喊着是愿王万岁。这个亚撒利亚听见这个众民的声音之后呢，他就出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，然后进到圣殿里头，看见约押是在那里已经戴上冠冕，并且已经被告作王。那么他就这个喊着说反了，造反了。那么实在是他自己把那个篡了犹大的王的位，那么现在呢大家把他弃绝了，所以以后也在这个王宫附近呢就把他那个杀死掉了。那约押是就做了王，他们也除去了巴黎庙和巴黎庙里面那些柱像啊祭坛啊都打碎了。这是上一章我们所讲的。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要讲到这个约押是的失败。我们上一章说他做王，那么这一章就说到又说到他的失败。约押是做王的时候只有七岁，那么他做了王，做在犹大做王啊，做了四十年。这四十年呢可以分成两半，前一半呢那么他做王也没什么好，也没什么不好。那么到了后一半的时候呢，他那做王就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啊，得罪主的事情，所以啊到结局呢就非常的悲惨，他就被他的臣子啊被他的臣仆啊那个杀死了。并且呢是埋在他的列祖的坟墓里头，并没有埋葬在王的坟墓里面。这是约押是的结局，因为约押是失败的缘故，就这样的结局。当然他的失败是有原因的。约押是为什么会失败，并且到末了失败的是这样的悲惨，虽然是神也兴起先知来警告他，神也在那里借着环境，并且兴起亚兰王哈薛在那儿攻打他，这来惩罚，借着这件事来惩罚他。那么虽然神这样做，一面是借着先知警告，一面也借着环境的管教，但是他至终呢都没有悔改，仍然是继续在活在罪的里面，说最终呢是被神所弃绝，然后被他的臣仆啊杀死掉了。这是约押是的终局。那我们开头看见头一件事情叫我们要问呢，那约押是为什么会失败，他失败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。从这一章里头你就看见了约押是失败呀，还是在于他跟从人而没有跟从神，这是他最主要的原因，是他的失败。他跟从人事物而没有他而跟从主，虽然他做王他应该是跟随主的，但是他没有跟随主，他跟随人事物。那你们要问说，那主在什么地方，他怎么来跟随主呢？ 因为当他做王的时候，这个耶和耶大就把律法书啊放在他手里面，这就是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啊那里神所吩咐的，一个王啊做了王之后呢，要把律法书抄一份呢，那交给他，啊，他这个这一份呢就存在啊他那里啊，他要那个昼夜在诵读，常常来读这一卷书，并且照着这卷书上说的话语也去遵行。所以神不是说没有教导他们，没有把神的路指示他们，说着神没对他们说话，神一定把律法书交给他们，他可以照着那个律法书来遵行神的命令。不但这样，除了律法书之外呢，还有先知在旁边也帮助他，所以他可以遵行耶神的命令，但是呢，他却是那个跟从的人呢，而没有跟从神，那么或者遵行顺服神的人的命令，而没有顺服神的命令，这是他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也是可以说是唯一原因，其他的事情呢，都是运到这一件事而产生出来的。那么开头呢，当然他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了，那么他听从耶和耶大的命令，耶和耶大怎么说，那他就怎样去做，他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问题了，他就去问了耶和耶大，用耶和耶大呢是养育他的，也是抚养，也是教导他的那个大祭司，并且这个大祭司也是很好的大祭司。感谢主，当他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耶和耶大给他约阿斯的帮助都是正面的，并且在他那个走在那个行走在那个神的话语当中，所以啊，这个那个的时候他就情形还不错。那么也当然也不算太好，但是还算不错。他就很听从了耶和耶大的命令，遵行耶和耶大对他所说的。当然呢，你遵行耶和耶大对他所说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他能做一个听话的人，抚养他的人，在那儿教导他，在他做王之后还在那儿听他的话。那这是从外面来，从一方面来说呢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但另一方面来说呢，也是不是好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耶大呀，总是会有一天会过去的。假如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呢，耶和耶大可以教导他，再反正告诉他该怎样做，该怎样做。但是耶和耶大他总是会有一天会过去，过去之后他怎么办呢？那他就没有人能再去问了，没有人再去帮助他了。那么当然我们盼望耶和耶大一直活到活得很久很久，那么一直在帮助他，这是最好的一件事。但是不可能的，人的寿数总是有限的，神给耶和耶大的寿数已经很不错了，让他耶和耶大活了130岁，那么这是很高的一个寿数，也是为了约阿斯的帮助，约阿斯的缘使他能够被建立起来啊，所以神叫耶和耶大活了130岁，但是总之有一天会过去的。那么这是跟随人而没有直接跟随神呢，这总是一个在原则上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的因素。所以他耶和耶大不仅是他会过去，并且这个人呢也是会改变的。那么有的时候开头人可能会好，那在最末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呢也会改变的，人都是会改变的。只有神是不改变的，所以说他正常的时候呢，你跟随他没有问题。当他改变之后，你再跟随他呀，那他走错了，你也走错了；他说错的话，那你也在那儿听从了，那就把你整个的情形都毁坏掉了。所以跟随人呢，不能长久的跟随人。他好的时候你可以跟随他，他活着时候还可以跟随他，他一旦他死了就没有不能跟随他了。比如他这个人改变之后呢，也不能跟随他。那希伯来书第13章啊，他就说到你们要思想啊，引导你们的，要看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如何。 那么要思想来引导，那中间引导你们那些人呢，你们要思想他，啊，不仅是要想念他怎样帮助你们，要感激他，并且呢，那要遵循他的命令，顺服他的话语。那么因为这些是帮助你的，这是一直在带领你们的，你要帮，你们要跟随他。嗯，并且他下面说要思想他为人的结局，不仅是看他开头是如何，他末了一段时间呢怎样，那我们就要好好注意他为人的结局了。那么就像所罗门呢，所罗门开头非常好啊，所罗门实在是一个爱主的人，并且神有两次向他显现对他说话，他问他要什么东西呢，他就他也不要名，也不要利，也不要寿数，也不要人怎样把他仇敌给他毁灭掉，他都不要这些，他只求一件事，求神的赐给他智慧。他说这么多的国民，以色列这么多人呢，那我怎么能够治理他们呢？我怎么能够在那服侍他们呢？所以求主啊，给他有智慧，让他知道怎样来服侍这以色列。所以看见他的心呢是非常的好，不为了自己求什么，只求主给他有智慧。那求智慧啊，也不是为了自己来使用，求智慧呢是为了在治理这个国家呀，让他能够有智慧治理的好，让那个人民呢都能安居乐业，这是他在主面前的心愿。所以神很喜欢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不为着自己求，他只为着老百姓求，所以神很喜欢这件，不仅把他智慧赐给他，神所赐给他智慧超过所有的人，超过许多当时来讲所有人智慧，他都超过了。那实在是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他不仅在审判上，在治理神百姓有智慧，并且在那个许多事情上面呢都是一个有智慧的，甚至于那个非洲的一个女王啊，听见他那个智慧啊是那么大，从很远的地方啊到了以色列，到了耶路撒冷啊，去见所罗门，要听他的智慧的话。所以所罗门实在是有智慧，他神不仅把智慧赐给他，也赐给他丰富，让所罗门那个丰富啊，那个实在是超过以往所有一切的丰富。那么这个神实在是恩待他，在所罗门年代呀，那你说到银子就好像啊地上的铁地上的石头一样那么多，金子啊不计其数，那么好多的金子从各方面呢运到他那里去，除了这些金银之外呢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财物，那么所罗门呢是非常丰富的。说提到所罗门呢，就两件事情很特别。然后这个人像所罗门一样，那就是这个人很有智慧。那因为所罗门是有智慧的，所以你像所罗门的话呢，那就说你是很有智慧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就是所罗门。那么说到所罗门呢是非常丰富的，是有财富的家。说到你的财富的话呢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像所罗门呢，哪里丰富？所以啊，所罗门就成了智慧和财富的一个代表。所以，就知道所罗门的智慧多大，他财富有多少。那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他的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当然是赐给他的那个疆界，那国家的那国家，那个疆界是也超过他的权，或者他这样说，他的权柄啊超过大河的两岸，这面那一面呢，那都超过了，所以他是很有权柄的一个人呢。那么他治理很多的国民，他也在那里有很多的土地，这是所罗门年代呀，是非常丰富的年代，也是一个很有智慧。那么所罗门开头是很好的，他向着神呢，没有说为了自己不求什么，他只求有智慧， 那他没有求财富，神也把财富当然赐给他，所以这所罗门没有话可说，毕竟神两次向他显现，他也认识神，这也没有话可说。所以所罗门所写的箴言有三千句，他也能够讲论了各种样植物，从香柏木一直讲到墙头上牛膝草啊，所以他是非常聪明、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，写了多少的诗篇，也写了多少的诗歌，那么都是很有名的，也是很好的。这是所罗门。但是老年时候呢就不然了，到老年时候了，这所罗门就改变了。那么虽然神那样的祝福他，神是那样的恩待他，并且向他显现对他说话，但到老年时候了他就改变。为什么会改变呢？就是他呀娶了很多的妃嫔，娶了很多的外邦人呢做他的妻子，这个有赫人，有这个摩亚人，有亚门人，还有以都人、以东人，还有这个许许多的外邦人呢做他的妻子，这些都是神所禁止的，神不许可以色列人呢他们跟外邦人去结婚，但是所罗门呢却娶了这么多的妻子啊。那么除了这么多妻子之外，还有妃子，还有嫔，那么是这个可能是很多很多。那么这是所罗门到年老时候了，他就是这样子放肆，这样随便，不遵循神的话语啊，就随着自己所喜好的而去行。所以所罗门到年老时候完全失败了，他那些妃嫔呢，或者那些的妻子，外邦的妻子啊，他们因着是拜偶像的缘故，就引诱所罗门呢去拜偶像。那么因着是在那里啊，这个有很多的那外邦的风俗，就引诱所罗门呢随从他们，说这件事情啊，那是神所最厌恶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神到年所罗门老年时候呢，那实在是对神来说已经弃绝他了。不过呢，为了大卫的缘故呢，还给让所罗门活着时候呢，还给他那个平安无事。等到儿子啊，继位的时候呢，啊，把这国家呀，就要用十个支派呀，给他夺过去，只给他一个支派呀。那么剩下一个支派是立位支派，那是属于全国的。那么这是所罗门的老年，到老年时候呢，变成这种样子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就说，我们要思想那些带领我们的，那这是很好的，但是要留心呢，看他们的为人的结局，他们老年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好，还是不是让敬畏神呢？那么就要看他们老年时候如何。所以不仅开头你要听他们的话，到老年时候看他们的光景如何。只有一位是不改变的，那么他就是谁呀？
主耶稣。
就主耶稣。主耶稣怎么不改变呢？他就说对，你们很好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只有主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，他不改变。那么除了主耶稣之外呢，没有人呢不会改变的，不一定都改变，但是都是会改变的。大卫虽然也很好，但大卫也有他的失败的事情。很多人都是会改变的，但是不一定改变，但是会改变。只有主耶稣是不会改变。所以我们跟随人呢，就是要很谨慎很小心。跟随人总不是我们一条路，我们最神说要我们不让我们来跟随任何人，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，主不要我们跟随人，要我们跟随主。那么除了主之外呢，没有一个人是那个不改变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是一直都是讨神喜欢的，没有缺点，没有难处的。每个人生都有缺点，都有难处，因为人总是人嘛。所以只有主耶稣他是没有难处的。所以我们的原则，生活的原则呢，是跟随主耶稣。我们不跟随任何的人，还是跟随主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就走到一条生命的道路上，走到正直的道路上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跟随人呢，这个是不是神所要的？那神说，有的人反而说你来跟随我， 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要跟随，有人盼我们来跟随他。好多人呢，那些这个传道人呢、啊，和那些有权威的人，都喜欢人来跟随他。那么，但是神不让我们要跟随任何人，让我们来跟随，只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也不是我们弃绝任何的人，好像什么人呢、啊，我们都不信任他们，都弃绝他们。哎，不是这样，乃是他在跟随主，我们也在跟随主。他这样跟随主，我们也这样跟随主。他若是不跟随主的，随从肉体的话呢，那个我们不接受；但是随从圣灵呢，那个、我们还是接受的。因为他随从圣灵，那我们也随从圣灵，就是我们跟随他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他随从肉体，放纵肉体的，那我们就不能跟随了。那我们。他是背着圣灵，背离神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能跟随。我们还是要跟随主，那始终我们认定我们目标啊，来主自己，我们的道路，哎，只有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是我们的目标，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，一生要认定这件事，跟随主耶稣基督。若是我们这样跟随主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错，我们就会一直行走在圣灵道路上，并且只有主耶稣是神所最喜悦的，他这时候的爱子是我最喜悦，只有主耶稣是神所最喜悦，因为在他身上是无瑕疵无玷污，神的羔羊是神所最喜欢最宝贵的，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就会那么讨神的喜欢，能叫神的心能得了满足，这是一件事情。这个约阿施呢，开头时候跟随耶和华大，那还因为那时候耶和华还正常，还可以。但是耶和华死了之后啊，就不大正常。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，没有人呢是他跟随的。那么他就乱了，整个生活都乱了。那么下面很多的事情，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跟随耶和华大的时候，那就是发生的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他就说到啊，只是秋坛还没有除掉，好像这件事情改变，那件事情改变都恢复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啊，秋坛
还没有废弃，
没有废弃。
百姓们在那里，
秋坛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不仅在这个时候能提到秋坛没有废弃，那么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呢，那秋坛不是约沙法的时候呢，约沙法是个很好的王，但是还是说秋坛没有废弃。那么很多王呢，虽然都有的很好，有的不太好，有的好，但是还是说秋坛
没废弃，
没有废弃。为什么圣经一直记载要秋坛没有废弃呢？在这件事情是一个秋坛没有废弃是一个历史，但是当圣灵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那是一个很叹息很惋惜的一件事，好是很好，但是秋坛还没有废弃，一切都恢复了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没有恢复，秋坛还没有废弃，这是神心里头一个叹息，神不喜欢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圣经提了好多次秋坛还没有废弃，所以这里提到约阿施的时候呢，也提到说好是很好，他把巴利庙撤掉了，把巴利啊也给柱像也弹下来，巴利的祭坛也给他打碎掉了，但是呢秋坛还没有废弃。那么又提到这句话，那什么叫秋坛呢？
拜外邦神的
啊。这秋坛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拜外邦神吗？
这个很难说什么时候开始，可能很早很早就开始，可能在士师记里头啊，那时候他们就有秋坛了。那么然后呢等到所罗门那时候呢，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就到这个到示罗那个地方去，因为在那地方呢，到基遍那地，就是说到基遍那地方去，在基遍那地方有个很大的秋坛，那所罗门在那里献了1000个祭牲啊，那是很大的场面呢、啊，或者1000只牛，或者1000只羊，那无论如何，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面。那所罗门头一次献祭，就献了那么多，那一定大家 都看，哎呀，现在这么多的寄生啊，那实在了不起的，他实在是很丰富的，很丰富的，很可能的，那就在秋潭献祭。所以大家都说这个秋潭呢，那时候呢没有在那献祭，等到做那么老年的时候呢，那么由于的说写菲律宾呢要拜偶像的缘故，他在耶路撒冷对面呢设了好多的秋坛，这个秋坛那个秋坛，好多秋坛也那个所罗门有时候到这个秋坛，又到那个秋坛，到这许多秋坛呢，当然去献祭，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秋坛呢好像是无所谓的，都变成一个传统的东西，这是一个传，一直几百年都传下来的，这是传统的，好像到秋坛去献祭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并且是很好。那所罗门那么智慧的所罗门都到秋坛去献祭，那就那个秋坛呢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，是很好的地方。没有，那什么是秋坛呢？那我们到底献祭到以色列献祭到哪儿去献祭去呢？
祭坛，
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呢？
那神指定的地方。
耶路撒冷神所指定的地方。那么，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献祭呢？
月柜
在那，月柜在，或者说那个会幕也好，或者圣殿在耶路撒冷也好，除了圣殿会幕之外，还有一个叫什么祭坛？
祭坛，对，
还记得，还有一个祭坛。
嗯，
门那里一个会幕，一个祭坛，或者一个月柜，一个会坛，一个祭坛。那个会幕啊，或者月柜啊，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月柜乃代表主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主耶稣，那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。会幕呢，那指的教会说的，那主耶稣基督借着教住在教会里头，也借着教会在这彰显出来。那么只有一个会幕，只有一个这个月柜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只有一个祭坛。祭坛指的什么说的呢？啊，
十字架。
祭坛指的十字架说的。那么月柜是一个，祭坛是一个，是那月柜是我们达到的目标，那么祭坛呢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借着十字架才能达到那个达到这个长进到基督的模样，才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。只有借着十字架，除了这一条道路之外，没有第二条道路。所以十字架祭坛只有一个。就说十字架只有一个，那个旧法只有一个，没有许多其他的旧法。那么大家说了，那设立很多的秋坛呢，那这些秋坛呢，都说到这个也可以做旧法，那个也可以旧法，都是人所发明出来，人所制造出来的，那并不是神所指定的那一条那一个旧法，不是神所指定的那一条道路，这是人所发明出来，这是秋坛。不过呢，遇到传统的关系啊，大家都认为好像是无所谓的，没有关系的。那么去祭坛也可以献祭，方便的话呢，在秋坛也可以献祭，你在什么地方献祭都可以。那么这个就所以啊，好多人就说飘到大陆啊，
通罗马
呀，每好多路都通到罗马去的。那你在祭坛可以做一条，那么可以的，秋坛也可以啊，你在这也可以，你在那也可以，或者你信这个也可以，信那个也可以，飘到大陆通罗马。那我们以为说都是很对的，其实这不行的。那么只有一个祭坛呢，那十字架道路才能达到基督的丰满，那么其他的什么都不能达到，那都是人的发明，都是人所想出来的。所以呀，那这个啊，你主子当然说呀，秋坛还没有废弃，那就神心里感叹，神的儿女们，神的子民呢，不认识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只有一个，一条道路就是祭坛，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道路，只没有只有一个旧法，除了祭坛之外没有任何的旧法，好像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任何的旧法。这是神的心，那是神的百姓啊不认识，所以造出很多秋坛来了。那么这里说到秋坛还没有废弃，那什么叫做秋坛呢？秋坛用今天话来说呀， 可以说是作为传统的遗传的，这是传统下几百年呢，大家都在写记，连索罗门也在写了1000个记声啊。那么这些是一直传下，几百年都在传下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秋坛献祭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这是一个传统，那么这是一个遗传。那么人呢，不是跟随啊，这个人就是跟随传统，跟随遗传。就是传从前人是这样做，我们今天也照样这样做。那神的话怎么说呢？那我们不管神的话，好像也不读神的话，也不管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是从前人这样做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做。从前人怎样那这样聚会，我们今天也这样聚会。比方说今天呢，在基督教里头啊，那有的这个会那个会，近期会长老会，那么有一次在那个我们聚会当中啊，在有一次这个休斯顿的这个牧师的联祷会，那在我们家里头，有一个老弟兄啊，他是在中国大陆啊，在山东啊，有多少年在那儿传道，那么他已经退休了。所以他有时候就到这儿到那儿，但是到休斯顿时候呢，我们就请他呀，在我们那个联祷会里头啊，那给我们讲点话。那这位老弟兄呢就讲了，啊，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能合一，我们大家都是分门别类的，这个会那个会，好多的各种人会啊，结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力量都分散了。若是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话呢，那我们的力量就更大，影响就更大，我们传福音呢更有果效。他就讲了这一篇道，那这篇道对不对呢？有道理没道理啊？啊，那你们看有没有道理了？没有道理啊，怎么没有道理呢？
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
不知道。
因为不是像你刚说传统现在都很多嘛，是到处都是这种，就是浸信会又长老会，都很多嘛，真的是传统嘛。
那么有没有道理呢？
如果说没有非议，我们应该有
的人说有道理点头，有人要说没有道理，那到底有道理没有道理？
要看合一在哪一点上面
啊？
他是哪一点的合一？
教会是竭力保守在圣灵里合一，那只有教会说的。他是教会的，教会是合一，我们都是合的，我们合而为一的。那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话呢，那不更有力量吗？是不是？那不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吗？那我们今天分散了，那就是没有力量了。这个共产党也常常讲，团结就是这样，啥叫团结？是不是？那你分散呢？相反，分散就没有力量，是吧？那事实也是这样，大家都团在一起，那就有力量。那么大家都分散了，就没有力量。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啊，那个时候的教会啊，他们没有分开，好多的聚会还是格林的教会还是在一起的，但是里头有好几个派别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结果分了好几个派，这几个派别。那么保罗也没有在承担呢，那你们都很不错嘛，还能知道分这个派那个派的。那么你们照着你们说喜好的个人在自己的派别里头，但是保罗说，他说我不承担你们，难道是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你为什么分开这么多的派？你们说你们属保罗的，我从来没有让你们属我啊。那么就给他看见这些分门别类啊，这是神所定罪的，也是圣经所定罪的。所以啊，这些分门别类的事情啊，不是那个神所喜欢的。那为什么今天人还分成人派别？那信息会啊，我们信息会最好，长老会最好，那么这个路德会的威斯利会也是最好，都是他们你在这个会那会，大家都是分散分开，分到这个会那个会。那么有没有觉得不好呢？没有觉得不好。 又是觉得不好的话呢，那就我就不太能会，怎么会这分成的分门别类呢？为什么分成这么多的派别呢？那我们一个合二为一的怎么会分成这么多的派别？那我就不在这里了，大家没有这感觉。也为什么没有这感觉呢？因为传统我们一直都传几百年了，我们十七年会一定也是几百年了，就我们几百年以来都是长老会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长老会，几百年以来呀我们都是唯识理会的，那我们都是属于唯识理会的。说大家里头没有感觉，因为什么没有感觉呢？因为是一个传统，没有一个定罪的那个感觉。反而这老牧师说我们大家应该合二为一，不应该这样分门别类的。那么会后就一个弟兄就站起来讲一番，他说呀，我们应该分门别类，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派别，我们应该有这个会有那个会，我们这么多的会员也产生出我们才有竞争，若是没有这么多会员，我们彼此都没有竞争，光有一个教会的话那怎么竞争呢？你好也好不好大家都没有竞争了，现在有这么多会大家竞争，那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。现在求斯呢为什么那个买东西吃这样便宜呢？并不是修正特别一点，但是这个店铺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中国的那个店铺啊太多了，那么这个店铺也跟那地方好多好多这种店铺，所以啊买东西都比较便宜一点。为什么缘故呢？有竞争。那么餐馆呢吃东西也很便宜，为什么？餐馆太多了，大家都有竞争啊，竞争不仅做得好吃，并且还要便宜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子又好吃又便宜，大家都会去，都会去，这是有竞争啊。若是没有这么多餐，只有一个餐馆的话呀，那你喜欢吃也得吃，你不喜欢吃也得吃，那就是没有竞争了。所以这个弟兄讲对不对啊？
大错，
大错，
大错了。
怎么大错呢？
就是人的方法，属地的竞争，属灵怎么竞争呢？
这个竞争啊，总是肉体，肉体啊就才有竞争。你在灵里头啊，我们不会竞争的。我们在灵里都是合二为一的，彼此相爱嘛，是不是？在灵里头就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怎么竞争呢？你怎么跟你兄弟在一起竞争呢？你跟你哥哥在一起竞争，你若是彼此相爱就没有竞争，若是有竞争的话呢，那就是彼此不相，不能彼此相爱，所以才有竞争。那教会既然是神的家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是彼此相爱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中间要有竞争呢？才能出来呢？那么你比我好，我比你还要好，我要得着，你要得着，就个人都为了自己啊，那有一个势力得着，有一种的抓住一种东西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世界的方法。那世界人呢？就要竞争的，世界你不竞争啊，那你就不行了，站不住脚的，是不是？必须要竞争，所以到处都竞争。那么看见社会上竞争，一个州也有竞争，一个国家一国家也在竞争，竞争到末了时候就打仗，这些难处都是从那个私心里头而产生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说到传统啊。不是好东西、我们该怎样的行，那么才能够讨神喜欢的，回到神话语的，神的话是怎么说我们要怎样的说。我们不想跟随一个传统，我们要跟随神的话语，那神就这样说的，我们跟随。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呢，是不能改变不能摇动。这个神的话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一本圣经啊，那个从创新的时候呢，差不多现在3000多年了，到现在还是这一本圣经。那新约来说呢，那起码也2000多年了。那但是呢，没有改变，有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变，连里头啊一段话一个都没有改变，没有一本书啊是这样子的。每一本书啊，这一版啊，在第二版呢就改变了，第三版再版再版几版之后呢，那就改了很多很多。因为有新的发明、新的发现都要改变，只有圣经没有改变，因为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呢，是永远都不改变的，那它是不改变。所以我们神把这一本圣经赐给我们，就把神的话给我们，那么这个话 就是一个标准，这个话就是神给我们所说的话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来根据神的话语。大祭司耶和耶大把律法书放在约阿施手里头，他就当作一个，我现在做王了，当然要拿一本书了，这他就拿了一本书，他也没回去，也没读这本书，不要说来遵行这一本圣书上说的，连读也没有读，连想也没有想。圣经啊，不是摆在书架上做陈设，做一个陈设的一本书啊，圣经乃是要我们读的，不但要读，并且要昼夜思想，到这人变为有福。若是我们读了之后还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那么让主的话语那个启示在我们里面，让主的话语默示在我们里头，那我是也使我们来遵行主的话，这是神把神律法赐给他们的那个目的。给君王是这样，今天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也是这样，这一本圣经都在我们手里头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手里头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的。那么其他从前呢，有享有一本圣经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，真是人那个时候圣经都是用羊皮卷呢写出来的，那你要有一本圣经，有不要说有一本圣经，有一卷书的话，那卷书就很大很大的一卷书啊。那是不会，你不会有一本圣经的。说今天主实在是恩待我们，这在末了时代主特别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有这个印刷术发明了，那么我们都能够手里都一本圣经，不仅有圣经，并且他们有那个有 iPhone 这个手提电话，手提的东西就可以上面就可以看圣经，都不要带的，你把那个都放到口罩里头，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拿出来读圣经，都可以读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要读呢？读了之后乃是要我们遵行，照着神的话语去，神的话怎么说的，我们来照着神的话说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把今天这本圣经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传统，我们也不需要跟随人，我们只需要神的话在里头，我们跟随神的话，神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就怎样的真，我们就怎样的信，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一个态度，也该有的认识。所以今天我们最高兴的，这礼拜五晚上呢，有这么多弟兄姊妹都来参加读经聚会啊，在这里都那里都好多都，大家都来参加，一看每次来就看见那个车子都排得满满的，找个地方都不大容易找到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圣诞儿女喜欢读圣经，也喜欢在一起啊来交通读的话语，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。这个读经，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，就是我们侍奉的一种的标，侍奉的那一种的路，也侍奉的也可以说我们侍奉的根基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，默想神的话，也不但这样，并且要遵行神的话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脱离啊，跟随人的难处，我们也会脱离跟随那个传统的问题，我们都会脱离主的话在这，我们只跟随主的话也。那么更感谢主了，从前呢，那么你读圣经读不明白的话呢，
快点了，我这一刻钟就到十二点了，再一刻钟就到十二点了，你可以不要讲那么多，在外面的，
好，外面讲，快点讲啊。那从前不明白了，那么你就需要找个先知来。这个先知啊，好是很好，但是呢，还有假先知，那这是麻烦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不但这样，毕竟先知很难找啊，是不是？你找一个伊赛亚来，这个就是真不大容易找。你再找一个耶利米来，也不大容易找。虽然不喜欢他，但是耶利米也很难找到，只有一个耶利米，是吧？只有一个以西结，所以先知也是很少的。那么虽然有一些先知，但是呢，有的呢是比较认识不清楚，有的呢也是假先知，叫我们都把我们引到错误路上去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先知呢好是很好，能够帮助我们，但是呢也有他的问题的。那今天主有没有给我们有先知？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先知呢？没有先知， 那么谁是我们的先知呢？
主耶稣啊，圣灵，
谁？
圣灵，
圣灵，
圣灵是我们的先知。今天我们有一位先知，就是圣灵。那圣灵在我们里头，每一位弟兄姊妹里头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。这位圣灵啊，就是保护我们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么这位圣灵在我们里头，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。你无论做什么事，生活形式为人，每一件事他都来教训我们。所以圣灵就是我们的先知啊，我们要遵循那圣灵所给我们的教训，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。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手里头有一本圣经，我们心里头有一位什么
圣灵，
有一位圣灵在里头。那这一位圣灵呢，凡事上教训我们。连你说话，就是你这句话说多了，这句话说错了，他也教训；连这句话撒谎不真实，他也告诉你这不真实。那你必须把它改正过来。你说一个真实的话语，说一个出于神的话语，他也在里头承认你这话是对的。那你说对，说圣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灵也在做见证，他说对，你讲的对。那么所以这位圣灵在里头凡事上教训我们，不仅话语上教训我们，生活行动为人在每一件事来教训我们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主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也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不能再去跟随任何人，我们也不再去随从传统，我们只单纯的来跟随主。那么主就借着他的话语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也借着圣灵把他自己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跟随，我们若是要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命令的话呢，有圣经也有圣灵在我们里头，我们都没问题的。这是第二难处啊。约阿斯呢还有第三个难处。第三个难处什么难处？第三个难处就是他这个跟从自己，随从自己的，他跟从人，跟从传统，不但这样，并且也跟随自己的意思。他有一天呢就看想到啊，这个圣殿呢，那个毁，当亚达尼亚做王的时候呢，把圣殿毁坏的一塌糊涂。他那时候约翰是藏在圣殿里头，看见东也漏了，西边也不好，每一件许多地方呢都坏了，所以他就想起来，那我从前藏在那里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圣殿破破烂烂，现在应该把圣殿呢修理一下。所以他就召集这些祭司们来呀，就说我们要修理圣殿，这好不好？这意思啊，
好的，
把它都恢复正常的光景，把它修理起来，这很好的意，很好的意思。但是方法不好，他用要怎么来修理呢？他你们去募捐，你们这些立位人呢，你们到认识的人去募捐，把他们该拿的银子让你都收回来，都收来，要去募捐去，要他们去募捐。这立位人是不是为了募捐用的呢？立位是干什么用的？
侍奉神的，
立位是侍奉神的，他们是在圣殿里服侍神的。你打发这些立位人都跑去募捐去啊，这个是就完全用这人的方法了，你自己想出的方法啊。这立位人天天在圣殿里闲在那里没事啊，他们还不去募捐去啊？到时候就像呢那个有的宗教。那个和尚都跑出去化缘去了，那么这个立位人都跑去募捐去了，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方法吗？所以这是他的存心是对的，但是方法呢却是错的。为什么有这样错误呢？就是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他没有，他跟随人离跟随，第二呢跟随传统，第三呢跟随啊自己的意思。那自己这样想啊，这很有道理，这很好，很方便的一件事，很应该这样做，他就照这样去做。结果呢，立位人呢有没有去啊？也不去，也不说哦，这个不对啊，这个不能这样做。他为什么不说呢？就是王啊很有权势呢，那个时候君王啊说杀就杀，说怎样就怎样，很有权势的，所以怎么敢反对他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也不说话。 就你不说我也不做，为什么？你这个不合道理，这不是合乎圣经的，是不是？圣经不是把那个去募捐来的，把人呢让人勉强啊再捐款的奉献呢，是怎样
乐意的，
甘心乐意的，他甘心乐意把他们说就签了，他们放在他们送来了，他们该奉献他们就送来了。若是不甘心乐意呢，那主说你不甘心你就不要送，你甘心乐意，你愿意的话，那你就做。这个才是神的一个原则。神从来不勉强人做什么事。不错，不错，神愿意人爱他，神愿意人为着他而活着。但是呢，神不勉强任何的人的。那么你去勉强在那去收捐呢，那就有点勉强了。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啊，立位人他们不去，他们也不做，也不修理。他就看了你们这么还这么没有修理啊。他就把大祭司都找来了，这大祭司耶和耶大那时候还在呀、啊
嗯、
耶和耶大就想一个办法，说这样好了，他就做这个柜子，在柜子装一个洞洞、嗯、然后呢就摆在那会幕门口，还是来敬拜神的人，你们愿意奉献的话，你们就把你们奉献的款呢投在、
柜子里头，
那柜子里头，然后投满了就把它倒出来，那数一数，然后有一副再放在那里，那么一直呢把它都够了，把这个钱呢交给这个
做工的
人去做。那做工人就很殷勤的，很诚实去做，说他们做工呢不算账的，他不跟他算账，木料买多少什么的他都不算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做事很诚实。为什么这一般人这样诚实呢？为什么这一般人这样子殷勤呢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欢的，神喜欢人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，神也喜欢这样的奉献呢，是神所喜欢，所以啊，神就祝福，就叫那些做工人怎么样诚诚实实、殷殷勤勤的，怎么说把事情啊就做好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有心愿侍奉主是很好的，但是必须要有对的方法。方法要对，你不能想一个方法出来啊，这个方法很好的，它有果效的，那么就这样去做，到底合乎不合乎圣经呢？神的话怎么说？神有没有叫我们去叫弟兄姊妹去募捐呢？神没有，有没有勉强人在那做这件做那件？那像要这个纳税一样的，神有没有这样？神没有。神乃是给人自完全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就是神所悦纳的，就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他们有没有读圣经就不知道，大祭司耶和耶大他知他懂得这件事，所以他就做了柜子摆在那里，你奉献的话你就甘心乐意投进去，那就看见神悦纳他所做的一件事情，来成全他所做的事。那么这是这个第三、第四，等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，过去了130岁过去之后呢，且那个领袖啊，那各地的领袖，就是这个在犹大国啊，各地领袖啊，他们都来这个来朝拜，来朝拜这个王，朝拜王的时候了。这领袖都是很有权威的，他们有势力，他们有军队，他们有权，他们虽然是在犹大国，但是都是分在很多地方的，那么这个范围那个区域都是这些做领袖的人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有很多州长啊，那么可能都是做领袖的，那么这些做领袖都很有权威的。那么他们去见到约哈士之后啊，他们就跟约哈士讲了，这个我们这个把巴利的偶像啊都除掉了，这个不行啊，我们总是要有所拜的了。结果就引诱约哈士了去拜偶像，拜什么偶像呢？亚瑟拉，拜什么偶像？拜亚斯塔洛，就去拜这些的偶像啊。结果这个约哈士啊也糊里糊涂的。他也跟着去，好啊，你们既然说这样好，这样好嘛，那么我们就拜嘛。他们就做了很多亚瑟拉的像啊，也做到这个亚斯塔路的像啊，他们就在那儿拜这些人的像。 所以看见这样是他说真正好好读主的话语，看他就会能够分辨什么神所喜欢，什么不是神所喜欢的。这偶像是神所最厌恶的一件事情，他怎么会这样去做呢？就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话语。大祭司耶和耶达死掉了，没有人去告诉他该怎么去做，他自己呢又不知道，又没有读主的话，所以没有主的话语，他也糊里糊涂了，就变成人的就是就乱在一起了。所以那些有权威的这样说呀，他也怕他们的权威，也为了跑讨他们的喜欢了，好像你们怎么样说我们就怎样做吧，你们说拜偶像我们就拜吧，结果就拜偶像，不但他拜偶像，甚至连老百姓啊都受了影响。所以第三件事就跟随那些有权威的人。
第四
就跟随那些有权威的人，他们是有权威的。那么这有权威的是他们所惧怕，这有权威的人是他所需要的，所以他就跟随这一般有权威的人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境呢？我们受了有权威的人的影响，他们或者在教会当中有权威的，或者教会当中领头的，那这些人呢，那他们有权有势，他们有权威，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有势力的，所以啊，
对
他就来跟随这一班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跟随任何人，也不是跟随那个我们自己，也不是跟随那些有权威的人，要跟随主。结果呢，那么因为他是拜偶像的关系啊，有神就兴起先知来警告他们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神也兴起环境来环教他们，就兴起亚兰王来，亚薛就来攻打他们，就把耶路撒冷啊那都围包围起来了，要攻打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亚施一看就害怕了，这个就把王宫里头还有这个圣殿里所有一些金子啊统统拿下来了，就送给亚兰王去了啊，就把这个金子都送去了之后呢，那亚兰王他们好了，我们他们就不来了，好像这件事情就平息下来了。这个你知道，这些都是人所奉献给神的，那圣殿里多少的金子都是奉献给神，怎么把神说都神的东西通通拿去，去给仇敌去呢？去给对这个攻打你对头攻亚兰王去呢？那么这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。那么遇到这样做的缘故了，结果就一个先知起来责备他。这个先知的名字啊。叫撒加利亚，这个人呢是谁的？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先知耶和耶达的儿子，就在圣殿里头在那责备啊，这个约阿士，你怎么会这样做呢？那么神虽然这样警告你，你也不听；神兴起亚兰王了，在那惩罚你，你也不听。你一边去把神圣殿的东西，你统统都给了亚兰王，都给亚兰王去了。毕竟出于这个撒加利亚呀，就耶和耶的儿子撒加利亚，就在责备他说：“你这样做呀，那神不喜欢的啊，神要惩罚你的。”这个。不仅是神，你要受亏损，连整个犹大国的国民呢都要受亏损。所以啊，他在讲的时候了，那些著名的心呢都在反抗，这个怎么讲这话，就让我们受亏损的我们，哎呦，所以著名的心呢都在反对撒加利亚。这个约翰是一看大家都在反对撒加利亚，说好吧，把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吧。最后就把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了，他不想念了撒加利亚，他的父亲是耶和耶达，怎么把他抚养起来，怎样把他教导他，怎样养育他，怎样把他摆在王位上，从这些恩惠啊，统统都忘记了，他就顾到自己利益，也顾到老百姓的，把大家都起来，对撒加利亚反对，他就吩咐拿石头打死撒加利亚。那这件事情呢，不仅是叫圣殿在圣殿里头那个血呀，叫圣殿里受了点污，并且这件事情是神说最不喜欢的， 然后第五是在地上的时候提到啊，那他们怎样杀害先知，就从亚伯开始，从亚伯的血，然后讲到撒加利亚的血
啊，就这样
提到这件，提到这两件事情啊，亚伯该隐怎样把亚伯杀死，这约押是怎样在圣殿里头把撒加利亚用石头打死掉了。主耶稣在曾经提到这件事情时候了，就提到这两件事情。当他为了耶路撒冷在哀哭的时候了，我俩就提到这一件的事情。等到最终呢，这个撒加利亚就不是撒加利亚，约押是病了，在病当中呢，他的臣仆就起来呀，
被杀了，
把他杀死了。所以结局啊，非常的悲惨。杀了之后，他的身体没有埋葬在列王的那个坟墓里头，还是埋在他那个祖先的坟墓里头啊。所以他不列在那个列王的里面，所以这是神的惩罚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件事，这他这一切的举动都是因着跟从神而不跟从神，跟从是传统而不跟从神，神跟随自己意思而不跟随神，跟随那些有权威的那些首领而不跟随神，跟随那些老百姓的，让老百姓这样，他也就这样去了。他根本也不管呢，那么他那个撒加利亚父亲怎样拯救他，怎样帮助他，他都不管，他就是跟看那个老百姓这样做，他也就这样用，他就说把用石头打死，他也就该这样做。所以说他的一切的失败都是因着跟随一切的人事物，而没有跟随神。说今天我们为了神站住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啊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跟随神，不要跟随人。就像彼得他们所说的，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，这是应该的。我们听从人而不听从神，你们想想看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今天若是跟随人而不跟从神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跟随传统而不跟随神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跟随自己的意思而不跟随人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跟随有权威的人而不跟随神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跟随老百姓，我们不跟随神，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要考虑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希望在生活行事为人上呢，我们都在一切时来跟随神。神不是没有把他的话给我们，神不是没有把他圣灵给我们，他把他话也给了我们，也把圣灵也赐给我们，我们圣灵会在里头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的心意，神不是神的心，神的话也写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，清清楚楚可以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说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跟随神，不要跟随神，不要在那儿推辞说我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不知道那个这个神的意思如何，不能这样推辞。我们必须看见神已经把他的话给了我们，神已经把圣灵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无可推辞的。
到了时间。